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7年2月9日星期四，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川普的司法部长人选塞申斯已经获美国参议院确认；菲律宾国防部长表示中国扩建岛礁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另外，川普寻求与中国进行建设性关系的发展；另外，有报道说香港商报的前助理总编辑龙振阳目前呢在美国申请政治庇护。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三确认了川普总统提名的司法部长人选，在此之前参议院进行了1天多的激烈辩论，并且出现了戏剧性的对抗局面，导致了一名重量级民主党参议员被禁止参加辩论。参议院最后以52票对47票的表决结果确认杰夫·塞申斯的司法部长任命。塞申斯是来自阿拉巴马州的资深共和党籍参议员，也是川普新内阁当中第6名获得参议院确认的成员。塞申斯在得到确认之后对同事们表示，这是一个特殊的荣誉，他说，我希望并祈祷我能够不辜负你们大家的信任，我会竭尽全力做到这一点。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来自爱奥华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格拉斯利表示，我们都知道他刚直不阿，言出必行，而且秉持公平正义，最重要的是尊重法治。塞申斯在去年总统选举当中很早就热情地支持川普，他誓言作为司法部长将会将法律置于政治之上。民主党人在星期三的表决之前表示他们不相信塞申斯。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资深民主党人范斯坦说，我们的总统要恢复酷刑，而他提名的司法部长根本就不独立，而是川普竞选机器的一部分。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格萨奇称，总统对司法机构的尖锐批评打击了士气，令人失去了信心。格萨奇是星期三在与民主党参议员理查德·布鲁萨门会面的时候说上述这番话的。格萨奇被问及对川普推特信息的有关看法，川普说，美国地区法官詹姆斯·罗伯特是一个所谓的法官，他下令暂不执行川普针对以穆斯林为主的7国游客的旅行限令。川普称，一旦发生不测，美国人民应怪罪罗伯特和美国的司法系统。川普总统还批评了旧金山上诉法院的一个3名法官小组，这个小组正在讨论罗伯特法官下令暂停执行总统行政命令是否有法律依据的问题。川普曾经表示，我永远不会说法庭是有偏见的，所以我不会称他有偏见。但是他又说，法院似乎太有政治倾向了，我们的司法系统如果能够宣读一项声明，做正确的事情就太好了。美国宪法中阐明了一个独立的司法机构，总统对联邦法院制度进行严厉的批评十分罕见。旧金山的上诉法院听取了反对罗伯特法官的裁决的陈述，并表示将尽快做出决定。司法部在赞成保留旅行限令的抗辩当中采取的立场是，总统有权决定谁可以进入美国。而挑战这一禁令的华盛顿和明尼苏达州的2个州说，这样禁令造成了家庭分离，让国外的学生受困，并且令人怀疑是否应出门旅行等等，因为他们不确定是否可以再返回美国。诉讼各方都预计此案最终呢将由美国的最高法院作出裁决。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军队的多位高级官员再次到国会山作证，为川普政府即将向国会递交的2017年财政军费追加报告摇旗呐喊。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继前一天到众院作证后， 美国陆海空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副参谋长星期三再到参议院军委会，并异口同声地表示，目前美军备战能力不足，包括军队规模太小、装备不够、人员培训不足，只有增加经费并获得稳定的国防预算，才能恢复应有的战斗力。海军陆战队副司令沃尔特斯上将说，目前海军陆战队的规模已经缩小到了不能同时在两个战场上打大规模战争的程度。海军作战部副部长莫兰上将说，海军航空兵60%以上的 F-18 主力战机由于缺乏维修保养而不能升空飞行。五角大楼官员们预计，川普政府可能会在下星期向国会递交2017财年的军费追加报告，弥补短期内的军费不足。据报道，五角大楼预计下个星期会向国会申报为本年度追加300亿美元的军费，用于添置新的战机、战舰和增强军队的作战演练。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2017财年联邦预算赤字将达到5590亿美元，国防预算大约占联邦政府总预算的20%。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菲律宾国防部长星期二表示，马尼拉预计中国将试图对菲律宾海岸的一处岛礁进行扩建，在争议水域采取这种措施是不可接受的。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菲律宾国防部长德芬·洛伦扎纳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说，他认为中国最终会改造斯卡伯勒浅滩，而该浅滩距离菲律宾主岛吕宋岛只有230公里。据法新社报道，北京已经在南中国海地区建造了一些岛礁，并且在其中一些岛礁上建立了军事设施。
我们知道中国已经侵占了我们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他们还占了那里的一些岛屿，此外他们还要占据斯卡伯勒浅滩，所以对我们来说这是无法接受的。
洛伦扎纳表示，由于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黄岩岛，距离菲律宾很近，如果中国要在那里大兴土木，将会对菲律宾造成非常严重的困扰。他认为中国填海造岛的目的就是为了控制南中国海。美国川普当局已经表示，将对中国采取的任何试图控制南中国海地区的举动予以反制。在此前美国国会参议院召开的内阁提名人选确认听证会上，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表示，美国将封锁中国进入南中国海地区有争议岛屿的通道，但一些分析人士指出，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进行军事封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据联合国方面的消息，由于塔利班组织的叛乱活动，阿富汗的平民伤亡人数2016年创下了历史新高，有3500人死亡，接近8000人受伤。但是最新的分析表明，塔利班内部严重分裂，队伍当中存在着强烈的不满情绪，这可能与政府与塔利班和解提供了机会。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一波新的自杀性袭击在阿富汗的喀布尔和其他城市继续，造成严重的伤亡。联合国特别代表山本中通周一告诉记者，2016年的伤亡人数创下历史新高。
数千名阿富汗平民遭到杀害和致残，让人非常心痛，而这些伤亡大都是可以避免的。
一些分析人士说，尽管现在暴力频繁，和平还是有可能的。根据和塔利班内部人员的访谈撰写的一份研究报告建议，可以对塔利班组织内部的分裂加以利用。英国皇家联合军种防务安全研究所的西奥法罗尔教授是这份报告的作者之一，他说，
一些高级指挥官某种程度上是在利用这些自杀性袭击来建立他们的威信，所以很大一部分塔利班组织是在积极奋战的，不过仍然有机会缓解这些冲突。
法罗尔教授还说，塔利班组织的领导圈的弱点就是一个潜在的机会。
新的领导人阿洪德扎达哈伊巴图拉被认为是一个软弱的、制造分裂的领导者。我们的很多访谈对象都说他是个象征性的领导者。 塔利班的实权不在他手里，所以队伍当中有些人认为塔利班运动实际上已经群龙无首。
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领导层已举行过非正式的和谈，但塔利班的高级指挥官要求在正式谈话之前，阿富汗境内以北约为主的13000外国军队必须撤退。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在12月份的一次讲话中谴责巴基斯坦，他说阿富汗的流血在继续是因为巴基斯坦没有打击激进组织。加尼说
And some still provide sanctuary in support or tolerate.
一些人还提供庇护、支持或者容忍这些组织，正像塔利班运动核心人物卡卡扎达所说的，他们如果没有巴基斯坦的庇护，一个月也
受不了。
但巴基斯坦否认这一指责。法罗尔教授说，应该绕过塔利班的高级领导层，是心怀不满的指挥官开会商讨时树立结束冲突的共同目标。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美中关系方面，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期待着建立一个有利于美国和中国的建设性关系。白宫发表的一项声明说，川普在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一封信中表达了这一愿景。这份声明还说，川普总统对习近平祝贺上月就任的一封信表示感谢。川普还进一步祝愿中国人民在庆祝农历新年之际，花灯节快乐，鸡年繁荣昌盛。美中两国的领导人自川普上任以来还没有通过话。川普在竞选期间经常批评中国，特别是在贸易问题上。他提出了他的美国经济愿景。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进行了电话交谈，并质疑一个中国政策，引起中国领导人的强烈不满。美国自1979年以来一直承认中国的官方立场，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川普则一度质疑为什么美国要受这种政策的约束，除非中国在贸易上做出让步。一份囊括了可能是最多这个领域当中的专家和前朝高官而写成的给川普政府的美中关系建议报告，继昨天在华盛顿发表后，今天在纽约再次发表。作者之一是美国的前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驻华大使洛德，他负责报告当中的人权部分。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这部分内容的写作背景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国内的大规模镇压行动。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斌和张真的报道。
洛德表示，人权问题是美中关系中的重要议题。在这个问题上，报告发现了一个新的角度，那就是中国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输出人权侵犯，威胁了美国的主权，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
中国不仅侵犯自己公民的权利，而且把人权侵犯输往海外。他们从其他国家绑架中国公民，他们对在美国或其他地方的中国公民施压，威胁要把他们的亲属押回中国，如果他们说错了话，其中包括学生。他们试图对国际学术机构施加影响，在书展、选美等场合推行审查制度。
洛德说，中国还打压公民社会交流、文化交流，并通过了损害美国国家利益的新的外国 NGO 管理法。他说，这已不再仅仅是价值观问题，而且涉及了美国的国家利益。
所以我们感到美国的主权受到了威胁，这对美国不公平。他们所做的包括推行反西方宣传等所有事情，都要求我们做出强烈反应。这些都呈现在我们的报告中。一方面，我们要强化美中关系的公平性和对等性，同时保持与北京的良好关系。
台湾问题是这份报告中阐述的美中关系长期议题中的一个。洛德表示，在坚守美国八位总统、民主共和两党一致的一中政策的前提下，台湾应该得到更多的尊严和国际地位。
We make it clear
我们清楚表示应该保持与台湾的强大的非官方关系，应该在一中框架内提升这一关系。这意味着高层互访，包括内阁级别的访问。这意味着为台湾在国际组织的参与做出更艰巨的努力，以及达成更好的贸易协议。因此，我们认为台湾应享有一个重大经济体、蓬勃发展的民主制度、国际问题的贡献者的地位，以及更多的尊严和尊敬。
洛德还表示，报告还建议川普政府尽快会见作为宗教精神领袖的达赖喇嘛。美国之音方斌、张真，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尽管自民进党政府上台后，台海两岸的关系仍然紧张，不过北京当局仍然准备推出一些新的政策，提供给在中国大陆生活的台湾居民更多的便利。有分析人士指出，中共中央的在对台工作会议之后所做出的这个决定，反映出北京当局似乎已经决定在十九大之前继续目前对台湾政策的基调。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星期三在两个月一次的例行记者会上说，1月20号举行的2017年对台工作会议要求研究出台便利于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就业、创业及生活的政策措施，有关部门正在按照会议精神的要求进行研究，成熟后将陆续公布实施。安峰山说，这些政策措施涉及台湾居民在大陆的就业、社会保障、生活便利等，这些举措的出台将为台湾同胞在大陆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促进两岸经济社会的融合发展。由于台湾总统蔡英文拒绝承认北京坚持的九二共识及一中原则，北京自蔡英文政府上台后即终止双方的官方接触，并加大对台湾的外交、军事和经济压力。美联社的一则报道说，目前大约有100万台湾人在中国工作或就学，最新的宣布看来是红萝卜与大棒的做法。尽管之前通过一些经济优惠措施以赢得台湾民心的意图效果不佳。华盛顿全球台湾研究所执行主任萧良奇说，今年的对台工作小组会议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是2016年的会议在二月初举行时，蔡英文才当选台湾总统没几个星期，而今年会议举行时，蔡英文已经上任8个月，这期间还发生了著名的川普和蔡英文通话事件。此外，中国事务观察人士都认为2017年是一个敏感年，因为中共19大的举行将是对习近平权力的重要考验。萧良奇星期三在该智库期刊《全球台湾简报》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基于这些因素，余正生作为习近平对台政策发言人，他在这次会议做出对台政策讲话和会议的结论，看来像是反映了北京较想要延续而不是改变，至少会有一段时间是这样。而需要注意的是，十九大后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的负责人会是谁。针对中共中央对台湾人民在中国居住释出优惠政策的决议，台湾陆委会说将持续关注具体措施的内容。不过关于提高台湾学生到中国大陆就学生活便利的部分，这是中国整体对台政策的一环。台湾高等教育学风自由较中国大陆具有优势，两岸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制度等各方面仍存在差异，台湾学生在评估到中国大陆求学时应该将所有因素纳入考量。中共中央对台工作会议1月20号在北京举行，负责台湾事务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委员长余正生在会议上强调，2017年台海两岸关系及台海局势更加复杂严峻，必须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川普上任前有关一中政策的言行引发许多争议，他的外交政策顾问博尔顿最近更建议美国恢复在台湾的驻军。随着国务卿蒂勒森及其他国安团队成员陆续到位，川普政府如何处理一中政策及台海两岸的议题非常令人关注，许多学者和专家也纷纷提出了建言。下面呢，继续是钟晨芳的报道。
川普团队的外交政策顾问、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约翰·博尔顿一月中在《华尔街日报》一篇文章中指出，现在是重新审视一中政策并决定美国要赋予它何种意涵的时候了。博尔顿主张美国恢复在台湾驻军并部署军备，他说美国可以通过增加对台军售、提升与台湾的军事关系来抗衡北京的好战，并加强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态势。对于博尔顿的主张，台湾驻美代表高硕泰上星期五在代表处春节团拜后的媒体访谈中表示，尊重美国朋友的看法，他会遵循美台关系既有架构与美国新政府加强沟通。高硕泰说，
当我们有一些朋友，那么我们尊重一些华府一些政策圈内人士对于一些台美中关系的看法，我们都予以充分的尊重。但我想这一部分呢，我们还是会继续秉持双边关系的架构呢，来跟新的政府呢继续加强沟通，确定说大家中间一样 no surprises。那至于的做法呢，是高调是 low key 是等等，这有时候需要一些智慧，有时候需要想象力。
至于有些人认为川普总统的行事风格难以预料，美台关系中的意外如果来自美国应该如何应对，高硕泰说，作为一名职业外交官，他的工作就是要运用各种途径完成任务，不能将任何情况视为当然，也不能排除任何可能。用他的话说，永远不要说永远，达到美台双赢的目标是最终的底线。川普总统就职前与蔡英文总统的通话就是一个例子。高硕泰说，
对我们来讲，大家都这个定位，那个就是一个 courtesy call， 那个就是两个民主程序选出来的领导人彼此祝贺当选 ，no more and no less 啊。所以如何的解读，当然是这个见仁见智。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就秉持那样子的一个初衷啊，我们是处理的是两个成熟民主国家的关系，那么我们在这个怎么样子在这个管道里面，那么去寻找最大的这个公约数、共同的利益，就创造双赢。我想这应该是一个 bottom line。
与此同时，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荣誉高级研究员莫子科星期二在《华尔街日报》投书指出，博尔顿提出的美国加强与台湾形成紧密军事关系的建议是受误导的。莫子科说，要抗衡中国对美国利益的挑战，不能以威胁，要中断北京与台北目前用以维持和平及具有建设性的关系但却非常脆弱的框架来作为手段。他说，虽然中国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军事活动在经济与网络政策上都挑战美国核心利益，不过川普总统以恢复美国在全世界地位为目标的做法才是抗衡中国冒进的聪明做法，这个做法也才会对美中两国都有好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对各地执法部门的长官们表示，政治因素导致了美国法院暂停执行移民行政命令。他警告说，由于没有这项履行限制，国家的安全正在受到损害。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川普星期三出席在华盛顿举行的全国警察局长和治安官会议并发表讲话。川普在发表有关法律与秩序以及美国城市犯罪问题的讲话前说，他查阅过法律，认为他有权禁止外国人进入美国。他质疑法院到底是如何解读法律的。
I don't ever want to call a court biased, so I won't call it biased.
我根本不想称法院带有偏见，我也不会这么说。现在还没有最终的裁决，但是法院似乎太政治化了。如果我们的司法系统能够读这项命令并且做出正确的举动，那实在是太好了。
They would be able to read a statement and do what's right.
川普说，暂缓执行他的行政令正在将国家置于风险之中。VOA 是报道。
美国的一个联邦上诉法院星期二听取了有关川普总统一项行政命令的法律官司当中的口头陈述。政令要求暂停所有的难民进入美国，同时禁止了来自七个以穆斯林为主要国家的公民入境美国。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格林的报道。
上个星期五，美国华盛顿州的法官詹姆斯·罗巴特下令暂停执行川普总统的旅行禁令。白宫希望上诉法院驳回罗巴特法官的判决。川普总统的旅行禁令要求暂停所有难民进入美国，同时禁止来自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的旅客入境美国。
我们根本没有重新考虑这个战略。我认为法院要求双方为各自的主张提出解释。请记住，我们现在讨论的事情与总统行政令的优劣无关。法律在这一点上很明确，总统有非常大的酌处权来决定谁可以进入美国，以保护美国人民和美国制度的安全。
美国海关及边界保卫局遵守罗巴特法官的判决，开始允许持有效签证的旅客入境。川普总统星期日发表推文，谴责罗巴特法官的判决，说这一判决使我们国家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还说如果发生恐怖袭击，罗巴特法官应该负责。华盛顿州和明尼苏达州是本案原告，另外有来自15个州的检察长、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和近100家公司提交材料表示支持。前美国国务卿克里和奥尔布莱特称，川普的旅行禁令考虑不周、执行不当、解释不利。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的智库和研究机构星期二发表的一份报告，建议川普政府应该维持美国的一中政策，同时呢，要欢迎台湾总统蔡英文对维持台海现状所做出的承诺。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和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全球政策与策略学院7号公布的美国对中国政策给新政府的建议报告指出，川普政府首先必须要维持美国的一中政策，并宣誓支持美中三个联合公报与台湾关系法是美国的政策支柱，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符合美国的利益。报告认为，川普新政府应对台湾总统蔡英文承诺维持台海现状表示欢迎，并且重申美国的长期立场，即在没有挑战和威胁以及两岸人民的友好共识下，美国不会挑战海峡两岸达成的任何协议。对如何定义两岸长期形势，美国不应采取立场。这份报告还建议川普政府在美国长期政策的框架下发展更广泛的美台关系，包括推动防务关系现代化、对台军售、增加高层官员互动、支持台湾参与无需以国家作为会员资格的国际组织、提升双方的经贸投资，并且在亚太和世界安全挑战中更积极的合作。台湾淡江大学国际研究学院院长王高成教授说，这份报告提出的建议反映了美国多数学界认可的政策。他认为川普总统会遵循美中1979年建交以来历届美国政府信守的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和台湾关系法的政策。
川普他在上任前或许呢，他有一些他个人的想法，可是他当了总统之后呢，他应该知道这个美中关系呢，其实对美国的利益是影响非常大的啊，全方位的啊，涉及到各方面的一个议题。我相信就是说像美国的这个国务院啊，这个国防部啊，那这些 既有的一些政府的这个公关呢、啊，也会给他做这样的建议啊。
他说，如果美中关系出现恶化，对美国很多事情的处理都会不顺利。美国如果要维持美中关系的稳定，最重要的是坚持既有的一中政策，基于三个联合公报和台湾关系法，这才是维持美中关系持续良性发展非常重要的关键。王高成强调，即使川普不会改变一中政策的原则，但这并不表示他会跟以往政府的政策完全一致，美中关系的摩擦也会很大，其中包括美中经贸关系以及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表现。他预计在川普的一中政策之下，美台的关系会有更多的提升。
川普啊，他作为一个共和党的总统，他也有意拉拢台湾来制衡中国，所以我相信就是说在他的任内呢，这个美台关系会有更多这个实质的一个发展啊，甚至突破啊，这里面包括那么美台双方的官员的接触啊，美台之间的一个贸易的这个协议的这个签订呢、啊，还有啊这个美国对台的军售啊，在质跟量方面呢，应该都会提升的、啊。
淡江大学国际研究学院院长王高成教授还表示，如果美台之间提升军事关系，中国一定不会接受。尽管中国不能有效地阻止美台关系的提升，但势必会对美中关系产生不利影响，从而反过来影响两岸关系，而且中国大陆也会对台湾更多施压。美国总统川普在就任前曾对以往历届政府信守的一个中国政策原则提出质疑，但川普就任后还没有公开宣示美国的对华政策。王高成教授认为，未来的美中台关系主要取决于川普的对华政策。
如果他能够同时处理好对台跟对中的政策的话，那当然美中台三面的关系就会比较良性的发展啊。那如果说川普自己跟中国双边的关系都没处理好的话，那我相信就是说这个美中台的三边关系呢，那么可能美台关系会因此会好一些啊，可是呢这个两岸关系一定会恶化啊，美中关系也会恶化，所以整体来讲呢，这个美中台三边的关系，那么在这个今年呢确实是比较复杂啊，那么而且呢这个走向恶化的可能性是蛮高的了。
参与撰写这份报告的美中台专家包括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教授、前副助理国务卿谢淑丽、前白宫和国务院官员麦艾文、汤贝尔和柯庆生等外交和专家学者。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的十几名顶级的中国问题专家星期二呼吁川普政府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称放弃一中太危险。不过专家们说，鉴于中国在亚洲越来越强硬，经济上越来越重商主义，在国内政策上越来越压制，他们支持川普政府对中国采取强硬姿态。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美国智库、美国亚洲协会和美中关系中心等机构星期二公布了一份题为《美国对华政策向新政府建言》的报告，报告已于星期天递交白宫。报告说，川普接手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已经面临危险的十字路口，两个世界大国有可能走上冲突的道路。报告说，中国在2008年之后，特别是中国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后的做法，更是损害了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但是川普政府的应对方法太过激进，反而有可能损害美国的利益。报告有来自共和与民主两党的美国几十名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和前官员共同撰写。报告的撰稿人之一，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全球政策和战略学院21世纪中国研究中心学术主任谢淑丽，在星期二为报告举行的发布会上解释了他们给川普建言的原因。
Now, so in other words, President Trump has actually identified some of the problems.In U.S.-China relations, South China Sea, North Korea, nuclear threat,
川普政府指出了问题所在，包括南中国海问题、朝鲜问题、核威胁问题以及不公平的贸易。但是如何做呢？我们认为全面征收惩罚性关税和放弃一中政策太过激进，这些是美中关系的基石。我们认为这将会是一个错误。
他说川普政府在对待中国战略上应该坚守两大原则，第一，继续美国在亚洲的盟友政策以及一中政策，同时对中国展示美国的强硬态度和决心。报告特别提到为什么不能够抛弃一中政策，报告说单方面放弃长期以来的一个中国的政策会非常的危险。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是美中关系的基础，这不仅有助于保护台湾的安全、繁荣和民主，而且还捍卫了将近40年来亚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放弃这个政策或者是以这个政策为筹码，不会推进美国的国家利益，相反这样做不但让台湾的处境越发的脆弱，动摇亚太地区的稳定，同时也危害了更广泛的美国国家利益。这段话很明显是针对美国总统川普的言论。去年12月刚刚当选的川普不仅打破惯例与台湾领导人蔡英文通话，而且还公开质疑一个中国的政策。他提出承认这个政策只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中国在贸易和其他议题上做出让步。川普的这番话引发中国的强烈抗议以及台湾的担忧。不过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国会提名确认听证会上表示，他不认为新政府有改变一中政策的计划，并表示他本人支持一中政策，台湾人民不能够被当作筹码。谢淑丽在发布会上也列举了中国给美国带来伤害的一些做法。他说
After 2008, China became more assertive in Asia, especially its fixation on these maritime sovereignty claim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East China Sea. Second, in its economic policies, China became more mercantilist and more protectionist in a way that
第二，在经济政策上，中国越来越倾向重商主义和保护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歧视外国企业，包括美国公司。第三，在国内问题上，中国政府的做法越来越权威和压制，由于他们想限制西方的影响，他们甚至直接以外国人为目标。
美国前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认为习近平的反西方价值观的做法已经威胁到美国的利益和主权。他建议川普政府在媒体和文化交流方面对北京提出对等的原则。他建议给包括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等机构追加资金和技术投入，建议川普政府要求在中国设立类似孔子学院的机构，宣扬美国的价值观。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英国议会下院议长表示强烈反对美国总统川普今年晚些时候正式访问英国的时候在英国议会发表演讲。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格林的报道。
约翰·伯考星期表示，对英国议会两院发表演讲不是一种自动的权利，而是一种荣誉。
If a state visit takes place, that is way beyond and above.
如果有国事访问，那是远远超出议长职权范围的大事情。然而就议会这个地方而言，我坚持认为我们反对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支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独立的司法体系，这些在议会的下院都是我们认为非常重要的方面。
伯考表示，即使川普不对7个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移民下发临时旅行禁令，他也会反对向川普发出邀请。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上个月访问白宫时邀请川普访问英国。英国议会下院议长是少数几个对议会演讲有否决权的人。川普总统尚未计划对英国议会发表演讲，但这种演讲在美国总统之前的许多次对英国的国事访问中都曾经有过，包括前总统奥巴马2011年访问英国期间。已经有180多万英国公民联名请愿，呼吁英国首相取消川普的访问计划。然而支持川普到访的人数也增长到了约250万。英国议会将在本月晚些时候对这一议题进行辩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2016年总统大选期间占据美国工人农民心中的头等大事，就是贸易协议与就业问题。川普总统上任2个星期的举措让他们看到他要兑现竞选承诺的计划，这些承诺打动了那些帮助他入主白宫的选民们。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的报道。
美国农场主温戴尔·肖曼在2016总统竞选期间支持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也就是 TPP。
当贸易有效运作时，整个世界都获利。
可是川普总统上任伊始便宣布美国撤出 TPP， 从而兑现了他的一个竞选承诺。
任何时候撤出一个贸易协议都不是我希望看到的一个竖起的先例。
撤出 TPP 的结果是丢掉新的市场，玉米和大豆一类的美国农产品价格上涨。
一旦实施 TPP， 我们将会大力进入日本的牛肉、猪肉市场，我们将看到大约每普氏尔玉米的价格为10到35美分，这就是 TPP 的冲击力。
虽然退出 TPP 直接影响到肖曼的收入，但他并不失望。你是一个农民，拥有博士学位，游历四方，见多识广，你懂得贸易协议，懂得国际贸易是如何运作的，而你给川普投了票。
正是这样。
肖曼说他远远不是因为个人收入多少而支持川普的。
我们是保守派，我们认为政府过于庞大，我们面对太多的监管规定。我们可以预见希拉里会制定更多的条文，我们可以预见到一个自由派最高法院的形成，而最高法院已经在给我们制造麻烦了。
离肖曼的农场不远处便是美国洗衣机公司美泰克原厂房所在地。乔治·卡尼曾经在那里工作了20多年，直到工厂迁移到墨西哥，他失去了工作。卡尼认为这要怪北美自由贸易协议，也就是 NAFTA。 在那之后他一直在费力地找一个稳定工作，他强烈反对 TPP。
NAFTA 留给我的伤疤还在隐隐作痛，所以我反对 TPP， 仅仅因为它是一个贸易协议。
不过在去年11月份，川普反对 TPP 的立场并不足以赢得卡尼的那张选票。
他就像一个喋喋不休的小丑，不过我认为他现在做的正是总统应该做的事情，我喜欢他采取的行动。
这就是为什么从未投票给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卡尼已经盼望着下次选举了。
我可以想象自己下次会投川普的票。
尽管农民肖曼反对川普的 TPP 立场，但是他也表示他可能会再次把票投给川普，不过取决于川普将如何修改 NAFTA， 还取决于川普在任期间如何行事。
有时真是令人难堪。我真的说过你为什么长不大呢？不过他是总统，我们必须与他共度4年，我们将拭目以待。
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伊利诺伊州盖尔斯堡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三人法官小组星期二，也就是2月7日晚上，针对川普总统移民行政命令的诉讼听取了诉讼双方的口头辩论。这个案件还有待法庭进一步判决。川普总统的行政命令要求无限期的禁止在美国安置叙利亚难民，并且暂时限制7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国民入境美国。一些专家指出，围绕总统行政命令的诉讼是美国三权分立、相互制衡法律原则的精彩表现。下面呢是美国驻英记者亚威的报道。
华盛顿和明尼苏达州司法部长上周起诉了川普政府，理由是总统的行政令对居民构成伤害，事实上是在为歧视的行为开绿灯。但是在这个案子中，代表川普政府的美国司法部反驳说，这个问题涉及国家安全，总统是在法律赋予他的权限范围之内颁布这一行政令的，而且只影响7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下辖的华盛顿州西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詹姆斯·罗伯特上周五作出暂停执行总统移民行政令的裁决，这一裁决立即生效，而且适用于全美。之后美国司法部提出紧急上诉，受理上诉的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在这个案子中要解决的法律问题是，是否维持联邦下级法院对川普总统的移民行政令所做出的暂停执行令。值得指出的是，就在罗伯特法官做出上述裁决的几个小时前，与他同级的波士顿的另外一位联邦地区法院法官戈登却做出相反的裁决。 他拒绝延长该州法庭先前颁布的一项阻止川普移民禁令的法庭限制令。此案是否会上诉到他的上级法院联邦第一巡回上诉法院还不得而知，但是一旦联邦第一巡回上诉法院作出维持其下级法院的判决，与同级的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形成对立，那么此案最终有可能经上诉到达联邦最高法院。专家指出，有关诉讼将美国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政治体系体现得淋漓尽致。虽然法律程序拖拉，但它旨在确保任何一个政府部门的权力不被滥用。在罗伯特法官作出判决后，虽然川普总统对判决表示强烈的不满，并誓言要将其推翻，但是他领导的政府还是迅速遵照法庭的判决暂停实施行政令，因此目前美国仍然保持了过去边界开放的状态，出入境基本上没有变化。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兼律师埃伦·德肖维茨说，川普总统执行而非无视法官暂停令的做法，体现了他对独立的司法机构的尊重。他说，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provides for three equal branches of the government. The judicial branch, which are the judges, are just as powerful and just as central to our government as is the president.
宪法设立了三大平等的政府机构，由法官组成的司法部门和总统一样强大和重要。若出现违宪情况，仅一名联邦法官就可以叫停总统。法官拥有如此大的权力，全世界恐怕唯美国莫属。该权利自宪法创立以来就有了。
康奈尔大学法学院教授迈克尔·多夫补充说，总统的权力不是绝对的，他必须按照宪法以及国会制定的法规所赋予他的权力行事。多夫说，
We have a basic principle that no person is above the law. This principle has been tested in the past.
我们的一项基本原则是无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这个原则过去受到过挑战，但是法庭一再裁决说，总统和所有人一样都必须遵守法律。
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约翰·班扎夫说，虽然法律要求法官把判决的适用范围限制在他所管辖的区域，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他说，
Under our system, a single judge in any one court in the United States can issue a ruling which could be binding across the entire country.
根据我们的法律体系，美国任何一个法庭的法官都可以做出有可能对全美国都具有约束力的判决，尽管这个做法不同寻常，而且不为人所赞同，法庭也不鼓励这么做，但是这个情况有些时候是会发生的。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从上到下分最高法院、巡回上诉法院和地区法院三个等级。联邦最高法院是终审法院，它的判决在全美都具有法律约束力。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一共有13个，分别管辖13个不同的区域。联邦地区法院有94个。不言而喻，联邦最高法院具有终审权，但是由于它每年受理的案子不超过100件，因此它下辖的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尤为重要，而且在全美都具有一定的法律约束力。问题是，如果不同的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做出不同的判决，而联邦最高法院又没有介入审理，那么执法部门应该听谁的呢？这也是过去很多判决先例以及围绕川普总统移民行政令的诉讼所面临的问题。以川普总统的移民行政令为例，国土安全部目前只是遵守了华盛顿州西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詹姆斯·罗伯特的判决，而不是与他同级的波士顿的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纳萨尼尔·戈登的判决。多夫教授说，其中的区别在于，波士顿的联邦法庭并没有下达法庭命令，而华盛顿州的联邦法庭下达了法庭命令。
The ruling in Boston is that the plaintiffs there are not entitled to block the executive order.
波士顿联邦法庭的判决是说，原告无权阻止总统的行政令，他没有说川普必须实施行政令，而只是说他这么做是许可的。华盛顿州联邦法庭的判决是说，川普不能实施行政令，有关各方都必须遵守法庭依法作出的裁决。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一旦联邦最高法院决定受理此案，他要解决的只是川普总统的移民行政令是否符合美国宪法的问题。无论做出什么判决，他都有可能把此案重新打回联邦地区法院，让他对案子的实质做出判决，之后再经由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最后才能解决谁赢谁输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呢是香港方面的消息。网上近日疯传香港左派报章《香港商报》的前助理总编辑龙振阳的一份手写的请辞信，称因看到中国政治和社会环境正在加剧的再文化大革命化，对中国政治和社会改良希望破灭，故决定辞职。目前人已经在美国申请政治庇护的龙振阳表示，因声援香港战中和反对浙江当局强拆十字架，曾经遭到报社及主管深圳报业集团的打压。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署名龙振阳，日期为2月5日的这份致香港商报社长陈寅的辞职信，星期三在微信和网上出现。辞职信表示，基于信仰、信念和政治原因，无法继续认同并服务于中共政权掌控的香港商报，故决定辞去助理总编辑职务。随后网上也传出一份日期为今年1月12日的香港商报任免通知，称从1月1日起给予龙振阳下岗处理，免去驻总职务。据《明报》等港媒报道，2000年底加入香港商报任首席记者，后成为助理总编辑的龙振阳，作风一向大胆敢言，不时在社交媒体批评时政，加上身为基督徒，曾对浙江拆教堂事件呼吁和声援，早引起香港商报高层不满，去年曾遭处分。报道称，因声援2014年香港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运动和浙江拆十字架事件，龙振阳基本被冷待，有权无职，工资照发。去年8月写下最后一篇稿子后，就不让他再写，因为他政治上已经不被信任了。报道表示，龙振阳从去年4月就开始密谋赴美申请签证，因他属副处级干部，护照需要上缴，但他找理由未交。今年8月到美国后，卖掉深圳的住房，妻子和孩子也顺利抵美后，才开始公开批评当局。据前八九民运六四学生领袖之一的周峰所证实，龙振阳去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曾现身在旧金山举行的第30届中国杰出民主人士颁奖典礼，两人并合影留念。前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资深媒体人李大同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龙振阳不愿再继续服务于专制体制而出走，反映了当今社会大家在政治上没有安全感，尤其是坚持自由派理念的人。他说，
中国媒体大部分从业者都还是有良心的，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没有别的出路，你总得有一份职业做。像他这种能够出走，有这种条件的人也不多，能这么轻松都走，我估计走光了。现在中国中产阶级以上的移民的几乎已经成了潮流，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安全感。在这套集权体制里，权力都是内部的人，他也没有安全感。知识分子会不会又来一次文革？因为现在已经一次又一次的这些左派的草根们要定点消除，集权化、专制化，借左派草根之手来消灭他不喜欢的自由知识分子。
李大同表示，理解龙振阳拒绝再继续同流合污的勇气，但更有勇气的是那些坚持在体制内尽力抗争的人。他说，
你也可以说他有勇气，但是真正有勇气的人不是在外面的人，真正有勇气的人，我认为还是在这套体制里坚持的人。 是吧？那才是真正有勇气的。
记者联系香港商报香港总部的总编室，总机转过电话后一直无人接听。深圳编辑部的一位女士表示，对情况不太了解，不好评论，也不便说明其他同事的反应。1970年出生的龙振阳，广东人，毕业于长春师范学院外文系和中国新闻学院国际新闻系，获双学士学位。加入香港商报前，曾供职于广东省外经贸研究所和深圳特区报。香港商报和大公文汇为香港三大爱国左报，1952年在香港创办，以商业财经宣传为主，政治改革报道为辅，是唯一特许在珠三角等内地地区公开自办发行的香港报章。1999年划归后来的党报传媒集团之一的深圳报业集团控制，是中国政府在境外的主要媒体之一。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与俄罗斯还有中国在网络空间的摩擦甚至，不过身为国际大国，美国政府一直试图建立一个稳定的国际网络秩序。不过美国官员认为来自俄罗斯跟中国的威胁仍不能够小看。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智库叫做卡内基基金会所举办的一个智库的研讨会，那么在会中呢，这个美国国务院的网络安全办公室副协调官，他的名字叫做米歇尔·马尔寇夫呢，他在会中上就说了，他说他常常遇到这个中国或是俄罗斯的外交官员跟他谈到所谓的网络战，不过他认为说呢，今天网络战其实并不一定是美国要来谈论的重点，美国希望做的是说，身为一个这个美国世界大国，他能够建立一个很健全的稳定的世界的网络的秩序。那么呢，他提到说这个网络秩序讲的其实在和平时期大各国要来遵守的一个规范。那么至于这个规范呢应该有什么样的内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马尔寇夫他怎么说的。
But we're not seeing a lot of warfare. What we are seeing is a lot of malicious activity that's very destabilizing. So the goal here,
我们并没有看到网络战争，我们看到的是许多导致不稳定的恶意行为。所以我们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稳定的国际网络秩序。我们要促进国际规范以及各国的行为要负责。我们透过长期努力建立三个规范：第一，不能攻击关键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第二，不能攻击修复与重建的设施；第三，据俄罗斯网络攻击爱沙尼亚为例，如果黑客攻击是来自你国家境内，你要帮助受害的国家，这些规范都被接纳了。
在这个会上是这样说，那么他其实也提到说呢，他说其实美国今天在这个网络的政策上呢，并不是很早就开始了，因为美国一直担心说，如果政府介入了所有的网络空间的一些规范的话，人民会 freak out， 人民会紧张，就希望哎，政府是否在偷看我的网络啊，看我上了什么网站。所以美国政府在这方面其实一直很保留的，一直就是到了刚才他所举的这个例子，就是俄罗斯用网络攻击了爱沙尼亚之后呢，当时他们是攻击了他们的国会、他们的教会，哎，攻击了他们的银行、媒体等等，都遭到俄罗斯黑客的入侵。结果呢，美国政府在那个事件之后发现说，哎，美国的民众对这个没有很大的一个反感，反而认为说可能我们要加强我们的网络力量，因此美国政府才开始从2007年之后才开始在网络安全方面做了更加的多的这个努力。不过呢，他也提到是说，虽然他讲了所谓这样的规范，不过这样的规范其实是大家互相同意，就是说君子之协定啊，那并没有一个实质的约束力，因此他也承认说，如果这些国家真的有恶意的这个倾向的话，没有办法阻止你。所以他现在会上说，他其实也讲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比例，他说就像如果你今天拿了一份合约在中国还有俄罗斯的面前晃的话，他也不会理你。所以他有时候也希望说，美国政府可能在某些程度上面还是要强硬一点。
俄罗斯的一名法官判处著名的反对派领导人阿列克谢·纳瓦尔尼5年徒刑缓期执行。纳瓦尔尼被判有贪污罪，这一结果可能阻碍他参加明年的俄罗斯总统选举。纳瓦尔尼坚持自己的清白，并表示他将上诉，而且如果普京决定再次寻求连任，他也仍将参加下届总统选举。纳瓦尔尼在被判刑之后表示，我们不承认这个判决。他还补充说，根据宪法，我有权参加选举，我会这样做。 纳瓦尔尼指责俄罗斯政府官员试图阻止他竞选总统，称对他的判决传递了一条信息，他们认为我的团队和我所代表的意见相同的人太危险，不能够参加竞选活动。当记者问到如果纳瓦尔尼缺席总统竞选是否会损害全局的有效性的时候，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科夫回答说，我们认为任何有关的担心都是不合适的。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一会儿见。